连续不断的，可是在一秒钟当中，你看你订书机一按下去，你就感觉穿透了一百张，对不对？佛经里面常常讲，一弹指啊，就像这个针一样穿过了一百张或是三千张。事实上一秒钟只是三千分之一而已。了解这个无常的道理，你才会对时间，你才会体会到说，原来刹那刹那都在变化。所以你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才不会这么固执，只从一条线去看。出生的时候就知道死亡一定会来，只是来得早跟来得晚。可当死亡的那一刹那之间，你也不用完全恐怖。从佛教轮回的观念来看，死亡的角度出现的时候，其外又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喜悦的开始啊，对不对？就像这个定书针一样，我们常常只是执着在一点，可是你没有看到它相续连续不断的这个时间。所以时间这样去分析到最后，你也会发觉它是刹那刹那都无常的。所以无常，注意，就是说刹那刹那都在变化，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这个叫做无常。常就是永远不变嘛。所以你了解了这个道理，你会告诉自己，你也会发觉你也不会太在意自己的相貌。为什么？丑的东西也不一定永远是丑，漂亮的东西也不要太得意，也会消失。碰到好的时候也不要太高兴，得意忘形也会有烦恼的。碰到痛苦的时候你也不要太难过，因为什么呢？当时间到的时候，痛苦也是会消失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道理。接下来讲围城的例子。围城很简单，就是以现代的科学来说，请看我们这个讲桌。这个讲桌事实上用很多木头把它聚起来的，也搭上钉子。可是假如我们把这个木头给拆散了，用一块木头，木头再用锯子把它锯碎，或是用锯刀把它磨碎，你就可以看到这很多的木屑。木屑再假如用火一烧，就化成灰尘，灰尘被风一吹，木屑也就没了。所以在佛教里面看，所有一切的东西你都去分析分析分析，到最后变成中子、原子，原子再变成次原子，再分成，最后你变成什么？变成能量。同样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我们可能对世间外面的空间能接受，你对时间也能接受，你对围城的例子也能接受，但是你最难接受的是什么？我也是无常的。下面看观修的方法。在所有我们了解了无常，那我们怎么样把无常的道理运用在体会空性跟运用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因为你只有对无常啊真正了解得很透彻，常常去关照去思维，你才会体会到这个51页讲义要讲的我跟我所是空性的。观修的方法请看下面。观修的方法有很多，简单的说可以把它归纳为三类。举一个例子，当我们嗔心升起的时候，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要怎么样观修无常？无常是空性的基础，观修无常是空性的基础。你在观修当中会发觉，我们日常当中有很多的很多的烦恼与痛苦，这两大类是最明显最粗重的。可是当你了解无常的时候，可以对治你这种粗重的烦恼。比方说烦恼有很多，贪啊、嗔啊、痴啊、骄慢啊、疑虑啊等等的。痛苦的话呢，就有像对很多的不舒服啊、排斥啊或分别啊、忧虑、牵挂等等啊。举一个例子，我们嗔心，比如说你今天在办公室里面被老板骂了一顿，非常非常的不高兴，结果你的心呢就像前面的那样看镜子一样，因为你不高兴，所以你看一切人都不高兴。同事呢好意呢跟他说，嗨，好久不见了，对不对？你最近好吗？关你这么多的吗？我没来上班那是我的私事啊。然后呢、这个同事就被你吓跑了。过来呢一个朋友说，哎，很好，哎，天气热嘞，对不对？我送你一瓶果汁啊，请你喝柳橙汁。喝那么多水干什么？喝错水啊，跑厕所的。你看人家的好意你都会觉得很不高兴的。 另外一个呢就过来说，哎，你放假刚回来呢，对不对？你的公文还赶啊？他说赶什么赶，对不对？日期还没到吗？月底吗？我还有好多天吗？你以为我做不出来吗？你会发觉当你不舒服的时候，你对任何的事情你都会把它理解的什么非常的负面，对不对？人家关心你，你也觉得心心讲义，人家呢倒杯呢果汁给你呢，你还嫌呢车了以后要常常跑厕所，人家呢好心提醒你，你的文件你的进度没有赶完，你还嫌时间还没有到，你赶什么赶？你会觉得你的心呢因为嗔心的这个像火一样，像自己的火焰，你烧到自己也烧到别人不舒服。这时候你就应该观无常。怎么观？有三个方法。第一，成为有伴，看幻灯片。 A 成为有伴，二 B 成为道路， C 成为解脱。从刚才的例子里面你会刚看到，当你嗔心升起的时候，第一个呢一般人的反应会有两种。第一个排斥他，把他当成敌人，对不对？人家对你好你都会觉得，哎，你假惺惺的，对不对？所以你嗔心升起的时候，你对一切的境界你会排斥他，把他当成敌人。第二个，你会把它当成呢，你嗔心一升起的时候，你没有觉照的功夫，没有学习佛法，或者你没有禅修的功夫的时候，你的心是会随着嗔心的妄念而跑，那就继续会轮回的。所以嗔心做了你的主人。那第一个观修的方法是，嗔心升起的时候，你要去看着你的嗔心，而不要变成敌人，也不要做主人，而要把它转化成为你的朋友，变成为友伴，这是很重要的。那怎么观无常呢？就是嗔心升起的时候，你看嗔心从哪里来。比如说假如你有很细的心，看到自己嗔心升起了，那请问嗔心从哪来？你可以感到你呢身体呢温度升高了，心脏呢噗噗噗跳非常快，接下来你会发觉我控制不住的时候，我嘴巴可能会骂三字经或是讲伤害别人的话，恶口了。那时候你就要觉照到，你不要跟着他跑，你跟着他跑的话，你就做妄念的主人了。假如你排斥他，你压抑他，你的嗔心因为压抑他就好像那皮球一样，你拍他的时候拍得越重弹得越高，那你的嗔心会更强更烈。可能你在上班的时候呢嗔心还很不高兴，结果搭公车的时候看到别人跟你抢位置，你就更不高兴，破口大骂别人，甚至回到家里呢也骂太太也骂小孩。所以你看你的嗔心啊是一直持续不断的，所以嗔变成常而伤害你的敌人跟主人。那嗔心升起的时候，你要看着它，看着它怎么譬喻呢？就像流水一样，你站在河水旁边，举一个例子，你丢一片枫叶下去，那请问你丢下去的时候，这个枫叶是不是随着水流就往下飘啊？对不对？然后飘飘飘飘飘很远的时候，到最后枫叶呢飘到你眼睛看不到的时候就消失了嘛，因为这个河流很长啊。嗔心也是这样，你要看它，我为什么发脾气，然后脾气是在哪里，然后最后看着他脾气消失，这个是很重要的。这就是禅宗讲的看念头。假如你看不到你的念头，你就呢嗔心会变成你的仇敌跟主人，你就做不了主。反过来假如你看他看得清清楚楚的时候，你就呢可以转嗔心为无常观。你看你的嗔心，对不对？嗔心你仔细看的时候，刚开始他发脾气很强，就像火焰一样很热烈，可是呢有时候他会变小，接下来碰到另外一桩不高兴的事的时候，他嗔心的火焰又更强，待会呢又变小。所以事实上他没有永恒不变的，他是一下变大变小变大变小变大变小，直到你看到他的念头的时候，你认识了他，他自然就嗔心的火就会熄灭。这个叫做观无常观，这个很重要。那一般人就是呢看不到嗔心，嗔心一升起的时候，你的心啊就给它黏住了，然后就跟着跑了，然后呢很快的呢你口呢就想伤害别人的语言， 你也气得脸红脖子粗的。你看一切的人事物，从老板、同事到家人到小孩，一切你都不顺眼。所以无常观可以转化嗔心为你的友伴。当然这样刚开始呢，你当你看到他的时候，那种嗔心伤害你的痛苦啊，慢慢他力量就会消失。这个是要常常去训练的。训练的关键是什么？要不散乱的看着嗔心，你可以把它写下来，不散乱的很专注的看着他的嗔心。这个各位莲友要回去练习，并不是说今天讲无常，明天你修了，后天就完全没烦恼。可那偶尔呢，过一阵子呢又会发脾气，过一阵子哎，你会心很清凉。但是久而久之，你常常训练不散乱的去专注看着妄念，它妄念的力量就会减弱，那样子痛苦就会慢慢消失。第二个，观无常成为道路，这是与菩提心相应。你也可以刮胡，菩提心当中包含着大悲心。你会看到说，哎呀，你自己在生气的时候自己是很苦的，你看到别人吵架的时候也是非常苦的。比如说我记得我去中国大陆弘法的时候，不是弘法，对不起，中国大陆朝圣的时候，我就看到大陆的人常常为了一桩事情，哇，立刻就破口大骂，对不对？买车票的时候呢，你就你急我干什么，然后呢你说什么话，对不对？你算老几啊，对不对？然后就开始吵起来了。哇，一点点事情可以让他吵，然后旁边人加下来继续吵。有一次我去印度也是这样，搭国内班机，然后很多人都在那个机场里面呢等。那印度的班机常常是这个 delayed， 就是延误的，有时候早上的班机一直要等到中午12点，可是等到下午3点还不一定有班机。那呢有些人呢就是呢，只要班机延后呢，他就到呢这个柜台里面就开始拍桌子破口大骂。那一个人骂的时候，两个骂就全部一起骂。哇，我觉得很可怕。为什么呢？那个工作人员就跟他道歉说，不是因为这样子，因为天气的关系，然后呢哇，这个起飞很危险，下降的话雾很大会发生意外，所以班机延后。然后呢他们就说，那你这个东西是不是我控制的啊？他就跟他解释，他说管你的，对不对？我从这个的都市飞到另外一个都市里面呢，我的 business 就是我的生意啊已经错过了。那也没办法，那假如他硬要让他上飞机的话，万一下降的时候因为大雾而发生意外的时候，请问他是不是要去告航空公司呢？所以你看，当一个人对于班机延误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嗔心。他第一个执着就是你错，他没有去考虑到为什么航空公司会延误，可能有自然的因素，有人为的因素。当然假如你生意延后了，你可以打手机嘛，告诉他会议取消啊，会延后啊，或改一天啊，你的生意还是可以解决的啊。所以听好，嗔心不是唯一解决人事物的方法，嗔心也不是最好的方法，嗔心只会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嗔心会把很多事情搞得更糟糕。所以这时候你就要看到说，哎呀，什么叫做成为道路，成为菩提心呢？就看到一切众生他在嗔心升起的时候，其实他自己得理不饶人，伤害很多人，他自己也弄得心很不平静。那你想到说，因为为什么呢？他把毒啊一直留着毒，而没有把它转变为药。在藏经里面写孔雀明王是一个本尊，孔雀明王，孔雀专门呢吃草，有一草它专门吃毒草，一般人吃了毒草可能会死，可是孔雀吃毒草以后，它有特殊的消化液，可以把毒转化成为药。用这个譬喻是说，当嗔心升起的时候，你能够把它转变为我禅修的境界，那是非常好的。我看到有些很多老菩萨在家里诵经的时候也就是这样啊，我现在要诵经了，点了一盏香，把一个拜垫，把经本打开来，好，开始念普门品或佛说阿弥陀经，念不到3分钟出来呢，这孙子呢就冲进来，他非常的生气，趁着一个要求心经啊，你是不知道我来念佛了，我来诵经了。哇，你看他一念的嗔心呢，那小孩子孙子都被吓到了。 对，他可能失去理智的时候放下了他的经典呢，出来呢可能毒打孙子一顿。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修行的目的就是要转化你的嗔心啊。可是当你没有觉察无常的道理的时候，你常常会认为自己呢随着这个无常做主，你就被无常的嗔心做了主人。结果呢，你用无常这个嗔心你做了敌人，你就伤害你的孙子。就打完以后回来呢很后悔，对不对？然后多念几部经再忏悔，是不是呢？很多佛教徒是这样，在事项上他是很用功，可是他忘了在用功当中你有没有转化你的心，这是很重要。所以当我们看到众生常常因为嗔心火烧功德林，伤害自己也伤害一切的众生的时候，你应该观想，愿一切众生贪嗔心升起的时候，他能够降灭自己的贪嗔痴，而得到清凉的心、解脱的心、自在的心，这个由大悲心而升起，你会救度一切众生，这就是菩提心。所以这样子嗔心就可以转化为成为你修行的道路。所以可见你真正会观禅观的时候，不单单是在佛堂里，不单单是在你诵经修持念咒的过程，你煮饭的时候你也可以观察修持禅观，就是不散乱的专注。假如你散乱的话，你切菜切一切，你可能会切到自己的手指头的。同样的，你能够常常关照的时候，在搭捷运的时候，可能呢以前人多或是排队外的时候，你就很不高兴，这个人挤我，那个人挤我，这个人挤我。可是你想，大家都在挤嘛，你退让一点嘛，对不对？那时候你的心一转的时候，你的心会很清凉，你不会受外在的环境干扰你，这个才叫做真正的禅修。所以做一个小总结，你可以写下，不散乱的训练你的心就是禅修。它有很多方法，念佛也是，念咒也是，观察境界的本质也是，无常观也是，菩提心观也是。所以你要利用所有一切的贪嗔痴，所以可见我们一天当中会有起很多很多的妄念，你就可以透过很多的妄念来变成你禅修的所缘境，所以你就可以无时无刻都在修行。你在开车的时候，你也应该很专注，不散乱的专注的开车，这就是禅修。你在听音乐的时候，也可以很不散乱的专注听音乐而放松你的心。你在做家事的时候，也很不散乱的，不要急急忙忙、匆匆忙忙的打翻了盘子、打翻了杯子，然后你更气，然后本来想要半个小时做完的事情，结果弄了一团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没有再完。所以不散乱的专注的训练自己的心，就是禅修。接下来讲第三个，成为解脱，要与空性相应。空性相应就是刚才讲的，透过所有一切人事物的境界，我们讲立事练心，把它转化。所以我们常常解脱，解脱从哪里解脱？从你现前当中烦恼当中得到解脱。那要从烦恼中得到解脱，假如我们一直去排斥外境、观察外境，这个还是不够的。比如说声音你会干扰我，人的味道会干扰我，环境会干扰你，空间会干扰你，那你很难禅修的。你反而应该转过来呢，什么要从你内心的妄念当中去得到解脱，这个就要修无常观，才能与空性相应。举一个例子，我常常看到很多莲友都很想修行，在一天忙碌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说，哎呀，我现在开始要禅修了，好不容易下了班吃完饭，也不看电视，洗了澡就开始点了香大礼拜，然后整理好蒲团开始要禅修了。就一禅修的时候呢，发觉隔壁的电视放得非常非常大声，他就很生气了。然后呢，他就看在隔壁的隔壁呢，有一条卡拉 OK 店一直唱啊，对不对？新书下朗斋，对不对？哇，这个声音就干扰他，他就觉得非常非常生气。在这个台北的闹区，我是没有办法禅修的。然后呢，他就跟着先生商量说，我们应该到郊区去买一块地。 结果呢，他就开始呢存了很多的钱，然后很努力的，就说三年以后好不容易买到一块地，就买盖了一个很漂亮的木屋，他搬到来这边，他说开始我终于要禅修了。结果他要禅修的时候，一静坐下来的时候，发现什么？哎呀，为什么树上有这么多鸟叽叽喳喳叽叽喳叽叽喳叽叽喳的声音呢？吵死了，对不对？然后呢，因为他选的地方很漂亮，就有很多风的声音，风吹的叶子沙啦沙啦沙啦的声音呢，他太吵了。他说糟糕糟糕，我这个也没有办法禅修。最后呢他有什么办法？干脆呢把窗户全部钉起来，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叮叮咚，还做呢密闭窗的设备，又花了一手钱啊，花了很多时间。花了两三个月以后呢，密闭窗关起来，说哎，我现在终于可以禅修了，又把蒲堂拜好，然后呢点了香，到了顶礼的佛三拜，深呼吸的时候呢，他觉得我可以禅修了。突然呢，他觉得诶，皮肤这里好痒，怎么这么多蚊子啊，对不对？突然发现哎呀奇怪，我最近怎么火气这么大，牙很痛啊。然后坐了没三分钟，哎呀脚好麻啊，对不对？真的呢好痛苦好痛苦啊，我这个办法真的没有办法禅修了，对不对？我这么老了，对不对？我根性一定不好了，我一定没办法禅修。最后他又放弃了。各位，你听了这个例子一定会觉得，实际上这是很多人的写照。他在都市里面，他觉得有声音干扰他，当他很努力的找到很多的福德资粮，在郊外买了一个木屋的时候，大自然里面鸟叫的声音也会干扰他，树的声音也会干扰他，流水的声音他也很吵。当他做了密闭式窗的时候，他突然发觉说，哎呀我身上很痒啊，很多蚊子也会来干扰我，我牙痛也会干扰我。那请问你要哪时候才能禅修啊？所以各位供养大家一句话，把握当下，任何一切的境界都可以禅修。声音来你要去关照它，它是无常的。多年前我曾经住在基金会八楼会客室，记得对面隔壁旁边有栋大楼，也就是呢在建嘛，现在这栋大楼建好，对不对？建大楼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吵的，对，从早上七点可以工作到晚上九点，然后呢就以后就不可以做，因为在座的左邻右舍都可以抗议他。我就记得我有一次在早上的时候，我就打坐，然后呢好，我在念大悲咒，对不对？他就开始的那个转指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第一个念头也升起，说哎呀怎么这么吵啊，好不容易我忙完了很多事，见了信徒，我现在终于比较有时间有人来做我的功课。第二个念头我在想，我为什么会被这个声音干扰呢？第三个，声音本身也是无常空性的。第四个，我就想我可不可以利用这个声音来做个禅修呢？接下来我就按照他的顺序呢，哒哒哒哒哒哒，我就开始南无和拉达那多拉雅耶，就按着他的节拍，就把它当木鱼声，我跟着他的噪音一起念，我突然发觉那个噪音不会干扰我啊，对不对？而且他打了一整天，我念了一整天的大悲咒，那时候我身心从头到脚底立刻清凉。当然我的修持是很差的，但是这是我真实的经验，可以告诉你，刚开始你躺这个声音这么吵，第二个你会想，我的心为什么受它被影响呢？你的心被它影响的时候，就像大海的波浪一样，就像湖里的水丢了一个石头，就很多很多的波纹啊。可是你有没有想到，石头丢进了水里面，沉到海底的时候或湖底的时候，波浪就最后还是会静止的。第三个你要想，声音也是无常的，也是空性的。第四个叫转外境为道用，这是专有名词，就转一切的外面的境界成为修道里的助伴，作为朋友。这里讲成为朋友，成为你修行的道路，成为你当下解脱的资粮或因缘，这样子的话你走到哪里都可以修行的。这个就是禅宗讲的行住坐卧都是禅。禅并不是只有单单局限在盘起腿来观深呼吸在禅堂，当然这个是训练的基础，但是你真正要能够透过这个在行住坐卧里面都要关照自己，能够修无常不散乱的专注训练你的心，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接下来再看幻灯片。 今天我虽然讲很慢，不过这都很重要哈。你回去思考很多很多的例子。请看二十颂：若无顿号主所悟，则无顿号无有主。我既是顿号我见，我悟顿号我所见。二十一：时观故顿号无我，无我顿号非无我。因受顿号身受者，无受顿号无受者。二十二，看幻灯片，离顿号受者顿号无受，云何顿号因受成？若受者顿号成受，受则顿号为不成。时间有限，我先讲二十颂跟二十一颂。关键在二十二颂，请把离受者跟无受者画起来。离受者跟无受者，这是你下手处。在十八颂讲观我跟我所，两者都是空性的，刚才已经讲了。那下手的地方要从受开始。好，先看幻灯片，接下来看幻灯片。心跟境，刚才讲我是你主意，心所做主的意义。你有了主见以后，你常常对很多事情有强烈的什么我见。比如跟太太出去买了菜的时候呢，你就觉得我一定要怎样买。去逛百兽沟通公司的时候，我一定这个不可以买，那个不可以买。你不是用沟通的方式一起去逛百货公司，所以你有强烈的我见。接下来我见反射在镜里面，就是我所见。我所见，比如说你现在去买双鞋，对不对？你就执着说我一定要买喀斯威蛇鞋，其他人我一定都不要。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但是这里的我所见就是说，你一定会执着一定也要特定选择的目标，你一定要达成。你达不成的时候你就不高兴，达到了你就很染着。好，先看幻灯片，注意听，这一段也很深。这个部分呢，我在入菩萨行的第九章，这个地下在基金会的研讨班里面有上过，不过当时并没有录影啊。看心跟境，我们凡夫啊，有意识，我们讲心意识，心是很笼统概念说，心起了个念头叫做意念意。最后呢，你会产生事，事为是中讲的事。那我们这个心意识的事从哪里来呢？你的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然后呢六种感官看到外面的六层色声香味触法。譬如说你眼睛看到外面的境界，你就会觉得诶，这个喜欢，那个我不喜欢，那你就会决定说我要或不要。接下来再看，那你在眼睛面对这个五光十色的这个外境六尘里面，你要怎么样控制呢？有很多方法。第一个，在清净道论里面叫密护根门。密护根门就是保护你的根，禅宗讲眼观鼻，鼻观心，让你的心不要往外跑。可是呢，在这个偈颂里面，二十二十一里面，二十二是告诉你无受，无受就是不要接受，从这里下手。因为你不受，所以你的心事就会有比较宁静的感觉。离受者就是离开这个给你感受的这个对象或境界。举一个例子，佛陀在世的时候，他曾经去托钵，有人对佛很不高兴，就破口大骂，一直骂，一直骂，骂骂骂，佛就站在那边就听他骂，骂了快半个小时，最后他很累了，最后佛说你说完了没有？他说我说完了。他说那我可以走了吗？他说可以。他走了以后呢，他就不生气了。有一次佛也譬喻对于圣弟子说怎么修无受，他就举一个例子，假如人家供养你一个礼物，你不希望的话，你不欢喜的话，你不接受，你可以拒绝，对不对？那礼物怎么办？那就归还嘛。同样佛就譬喻说，假如人家骂你的时候，就像吐在你嘴上的口水一样，你不接受的时候，你不要抹它，这个口水自然就会干的。用这个譬喻叫做做无受，就是不接受外面的恶缘。 那你常常从这个心当中就训练的话，外面的境界色身香味触法来干扰你五光十色的这个花花世界啊，你就呢不会被它干扰，但是就像看电影一样，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个叫无受。无受以后，你就可以离开受者的各种诱惑。再看下面，你常常无受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内在的念头，而不会往外境跑。举一个例子，当你看到一个海报，它是色情海报，你看到的时候，你会想，你为什么会动心呢？或者你看恐怖电影，你看到的时候呢，都会吓了一身冷汗呢、啊。其实海报根本也不是一个真正漂亮的女孩啊，可是因为你接受了，把那个的影像透过你的眼睛投射在你内心里，你就哎呀，这个好美啊，这个我喜欢呐、啊，这个我舒服啊，我想要跟她在一起。这时候你的心就接受了，就被干扰了。可是假如你看海报，你想，假如这个海报被撕掉了，请问我眼前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吗？没有的。我举一个真实的例子给你听啊，我今天呢出去上课，我从我住的地方搭淡水到台北市，结果呢因为一大早的关系，我七八点就出来，忙了一整天，晚上来讲经，结果上了捷运的时候呢，就很多很多的人呢、啊、我刚好坐在有一个角落，刚好有一个放书的地方啊，有个空间，我有书跟电脑就坐在那边，我一上去我就禅修了，这样子坐着，结果呢很多很多人上车，一坐上来的，哎呀，还有一个漂亮的女孩穿得很呢，暴露的就站在我的面前呢、啊。我想因为人很多嘛，我心里想，哎呀，考验来了，对不对？我就眼睛，我就深呼吸一下，眼睛闭起来，闭起来看不到的时候，外面的女孩是假的，对，她就穿得很漂亮的，然后露着肚脐，对不对？然后呢就站在你面前，因为人很多嘛，你也不可能说小姐你走开吧，对不对？这很不礼貌的。可是呢他就走着，然后呢他就带着一个Walkman， 就是听 MP3， 然后听一听，还这样跳一跳动一动，跳一跳动一动。那我想说，哎呀，这个境界来的时候，那当然我先观自己的呼吸，你观无常想，这个白骨观不净观，其实这个女孩子死的时候也是一堆白骨啊，你也没有什么好这个去执着贪恋的。你不要看外境，你应该看你的心。慢慢呢你观呼吸，我就觉得我的心很平静，然后我就念佛也念咒，然后呢我手呢结禅定印就禅修。结果过了大概十几分钟以后呢，因为人有些下车了，我旁边座位的人刚好走了，他就坐在我旁边了。那我说啊，还好没关系。结果下了一站呢，就来了一个男生的更酷。那你知道现在的年轻人穿牛仔裤都不是破一个洞吗？破一个洞，对不对？流行吗？对不对？他膝盖也破洞，后面屁股说正中间也破一个洞，他换掉在我前面，站在我前面。我想刚才去掉了一个女孩，现在来一个男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境界，对不对？一样啊，你深呼吸，你心很专注的，不要看外境。其实那些都是如梦如幻，但是假如你不小心的观察自己的心，那些帅哥美女酷哥辣妹种种的诱惑的假的身相啊，像什么呢？像肥皂泡一般的梦幻，它是会诱惑你的心的，那你禅修的功夫就没了。所以我讲这的很真实的经验。好，过了呢我禅修了一下呢，结果呢到要台北站之前呢，中山站双连站呢，哎，两个通通都下车了。我会想阿弥陀佛，终于都走了。你看我一个早上都在做捷运，那时候我也在禅修啊。所以心不专，我刚才讲心不散乱的专注的训练你的心，就在禅修。修行不是要丢掉很多境界，这个时候就在禅修了。第一个要学无受，不要接受一切外面的境界，要观它是无常的、不净的、是空性的。那无受以后，先看幻灯片三，我见你就不会生起，你我所见的东西就不会执着。你所看到东西，在它世间所有的一切，其实都像什么？生命犹如梦幻泡影的泡沫一样。 三界之间的快乐犹如早上的露水一般，草头露。可是我们凡夫常常看到很多东西的时候，一刹那之间都被好坏给分别，你的心念就拉不回来的。接下来你就有很强烈的我见，我喜欢，我不喜欢，我想要，我不想要。所以面对贪嗔痴的所有一切的好坏境界的时候，你都应该很欢喜心的把它当作禅修的训练的境界。接下来请看，所以在佛陀讲十二因缘当中，真正出轮回要从哪里？圣人当然可以从无明缘行，行缘识，从行，行是指流动，念头的流动，把它断掉。声闻尘断掉的时候，就是初果、二果、三果，最近正阿罗汉。菩萨尘把它断掉的话，正初地欢喜地菩萨，就是我们这里讲的十地经初地欢喜地。可是呢，我们凡夫在十二因缘里面有投胎，有名色六根，有触跟受，有爱取有。一般比较粗的是爱取有，尤其是什么贪爱。各位可以回去复习十二因缘，我这次没有办法详细讲，这是另外一个主题。你有很多东西看到的就是贪爱嘛，爱嘛，取我想要有占有，对，想尽办法我要得到，有就是占有。所以得不到的你很担心，得到了你又失去，所以你先学的嘛，放下自己，不要有太强的贪爱。再进一步点，假如禅修功夫比较好的，应该往前提，爱取有前面是什么？触，感触，感触以后，接下碰到以后就有受的感觉，所以十二因缘里面应该要从受相应下手。受相应下手，这里面也可以受跟无常相应，受可以跟菩提心相应，受可以跟大悲相心相应，但要就近的断你心中的这个烦恼，要受与空性相应，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假如一个人能够不受外境的干扰，可是他若不能够调伏内心这种活蹦乱跳的妄心的话，纵使你关到山上里，你不接触人事物，可是你内心中的贪嗔痴的烦恼，过去的种子还是会起现行的。所以从内心里这个觉受，刹那刹那之间的觉受里面呢，与空性相应，才是最后断烦恼的根本。所以在天台宗智者大师的里面，禅观摩诃止观的25种前方便里面讲，和色声香味触法的这个五欲里面，最难断的是什么？触，简单讲，执着身体的柔软细滑，执着身体的享受，这样子就容易造恶业。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先讲到这里。在前面20颂到22颂里面呢，还有一点点没有讲完，下次从19颂到21颂再说，然后继续接22颂，像离受者无受者啊，这几颂还没有讲完啊，所以希望各位今天可以回去复习一下，讲第一个，我们的我执从哪里升起？就像刚才讲，我们照镜子一样，对不对？我们走到哪里都会觉得，哎，你看他们都在看我。事实上，表示我们当执着自己的我执的时候，我的脸相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你很会在乎外在的境界，甚至把外在的境界都会执着成呢，他都在对我批评或是执着计较。第二个，要思维无常，无常是修行空性的基础。在无常里面呢，刚才讲一个美国买抢建的这个例子，你真正理解了无常，你什么都有，你不解理解无常，你却什么都失去。在无常里面又分初分的相续无常，用空间做比喻，用讲堂细分的刹那无常，用时间跟围城做比喻。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拥有了很多时间，事实上过去现在未来刹那刹那都像流水一样都失去了，失去了呢，你一切都是刹那刹那呢，都在消失当中，所以你应该把握现前的每一分每一秒。最后，你怎么样了解了无常跟禅修，就是很 专注不散乱心的训练你的心，就是禅修。那怎么样把它运用在生活里面呢？有三种方法，就是把它观为有伴，与无常观相应，把它观为道路，与菩提心跟大悲心相应，不但想到自己，想到一切众生从痛苦当中得到解脱。最后与把它当为解脱，就是现前的念头当中而得到解脱，这是与空性相应。那至于真正下手的地方，应该从念头，念头比较粗的是从爱取有下手，比较细的是要从受相应下手。所以在南传里面有讲受相应经，大乘里面也有讲身受心法。好，希望各位呢今天回去好好去思维这些道理。好，很多发生在你周遭的事情呢，你应该去思维，这样境界来的时候呢，你才不会为境界所转。这样子的话，佛法在你日常生活中才能够真正实际的运用，而不用等到往生净土以后才会得到佛法的利益。现前当中你就能够抉择你的念头。好，今天就讲到这里。